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开会啊，他们这个官员说啊，而世界上面啊，就是我们中国啊，我们党呢啊，百年党，他说世界上面有最可敬的人是什么啊？那就是在党后啊，就是1927年7月1号。这个党的成立以28年之间啊，抗战在前线啊，抛头越线啊，为这个党为国家付出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呢啊是可敬之人啊。他说他提啊，他这个他打了很多的这些比喻啊，很多这些战士牺牲的模样啊，令人啊这个啊非常敬重。所以事实上呢，也有那些啊可恨的人啊，比例来讲啊，这个汉奸是吧啊，为日本鬼子做事的汉奸，说他破坏啊国家的啊繁荣昌盛啊，破坏这个中国的这个啊这个团结啊，向日本投降做汉奸啊，杀中国人啊，这是我们可以意识到啊，非常的可恨。但事实上最可爱的人是什么呢？可爱的人就是我们这次瘟疫啊，很多这些白衣大士啊，穿着这个夏天穿着那个衣服啊，为这个老百姓，为这个给大家做那个核酸啊，12个小时奋战在前线的这些啊，可爱的白衣大使啊，有的都晕过去了啊，你说他们可不可爱是吧啊，可气的人是什么呢是吧，他说既然还有人啊在这里面呢啊，把这个不戴口罩是吧，到处乱窜，把这个瘟疫呢到处传播，这样的就是可气的人啊。就是说那我们佛教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有可敬也可恨的人，也有可爱可气的人。那说可敬的人像我们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多少人为他奉献生命，我们最典型的就是玄奘法师、鸠摩罗什还有法显、净义这些奇经人啊，为佛教这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乃至于很多的人我们不知道啊，在路上付出生命的人啊，说这个当时到印度经过沙漠，多少人死在天山，死在歇山啊，死在沙漠里面，所以你在沙漠看了很多的枯骨在路上啊，有多少出家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比我们不知道优秀多少啊，临死不出，在沙漠里面也要为了取经啊，我们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这些人都是真实法行者，真实为佛教者，真实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出的人，这样的人是可敬的人，是吧？那说这个可恨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借佛卖钱，是吧？就是在佛教的铸造破坏佛法，破坏佛教破坏众生的慧命借着佛教呢搜刮老百姓的金钱在佛教里面追求名利在寺庙里面呢依佛的慈悲，赞扬着佛陀的慈悲来显示自己的伟大，显示自己的这个名利不为佛教做事的人，这样的人就相当于佛教里面的汉奸在寺庙里面占够了名利，支够了面子给足了自尊，争名夺利，像这样的人就是汉奸一样的人不管是在家的出家人都是有的所以呢就是可恨。而可爱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念佛人，是吧？所以在这么天气这么热 我们毅然地站在这个地方念阿弥陀佛，护持佛法所以呢，这一声阿弥陀佛念下来，在寺庙里面这个烧饭、打扫卫生、干活，是吧？舍出自己家里很多事情不做，在寺庙来护持三宝，这个尽心尽力地做，这样的人顺承于佛法这个顺承于这个佛教的戒律顺承于善知识的诱导，顺承于寺庙里的规矩于理于法的为佛教护持佛法修行，这样的人是非常可爱的啊，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可爱的。那说可气的人是什么呢？在寺庙里拉人关系搞这个是非，搞这个山头所以呢搞帮派不知道护持佛法，不顺承于佛教。他说这个让寺庙里面呢，你来了就是是非你来了寺庙里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像这样的人是破坏佛法所以就像那个可气之人所以呢这个一定年月就不来念佛了，一定年就不来念佛了生了一点点病就不上殿了，不过堂了也不念经了这个不能受一点点苦就是说不能在佛教里面为人师范带人呢走向这个解脱。所以我们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也就是说做佛教里可爱的人，做佛教里面珍贵的人，不要在寺庙里做一个可恨之人，还是说苦气之人。所以要自己衡量一下自己我们依先人这个依时为镜依圣为自己的这个模范。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镜子有很多的模范我们现在找不到，我们过去有，是吧？所以呢我们看看过去人怎么做的，哪些人该让我们学习，哪些人呢也让我们远离所以几千年来多少圣人，多少非常好的这些经典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你在这一轮长河之中都找不到圣贤，都找不到镜子，那你算什么，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自己要把握自己，不要做一个呢人说你暂留今生呢。我们每个人男子汉大丈夫七次之初，如果你在社会在家庭里面叫为家庭服务，在社会叫为社会服务，那作为你信仰佛教，你就说你七次之初叫为佛教而奉献不要让这个贪着于这个六根的六尘的快乐，然后浪费了你自己所以让自己这样活一天就有一天的价值，不要浪费掉了。贪着于感官的享受，每天看手机每天看花，每天看人我是非，无非是根尘刺激而已。这些根尘刺激欢喜了那就开心，不欢喜了就烦恼，烦恼跟欢喜都是来自于呢感官上刺激分别出来的，贪嗔痴出来的，就是时中烦恼，就是无动烦恼，无时无力烦恼。无动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根基比较差的人，注重感官刺激贪嗔痴慢疑比较重，叫做钝根烦恼，钝根烦恼就比较慢。力根烦恼呢，就是学了一点本事，学了一点文化等得了一点知识，然后呢这些知见烦恼，然后知见烦恼如果不正就麻烦了，就变成呢去去就看到别人家不好，是吧？不看到自己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不发出来一篇文章吗不要以菩萨的慈悲为自己的骄傲之本表现 自己好伟大，其实都是佛菩萨的慈悲。以不要以利己啊，就是说世间利己要观察到这是我心的污垢啊，你不要老是说别人家污垢，自己很了不起啊。其实在实相来讲的话，别人的污垢就是你心中的污垢，别人是佛，你心中就有佛。如果我看到你都是可爱之人，那是因为我可爱。你看人家一个枕藤，看到路边的一个人对他很恭敬，或者那个枕藤反我对他恭敬，那儿子就问了，他说爸爸你是正统，天下人应该都对你恭敬，你为什么对那个像乞丐一样的人恭敬呢？后来那个枕藤说他恭敬我是因为他很了不起，是因为我一定要恭敬他，因为他恭敬我是因为他有恭敬心，并不是我有恭敬心啊。所以呢我看到你很可爱是因为我很可爱，如果我觉得我很可爱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一定要看人家是佛你是凡夫。所以印光大师讲，为看别人是佛，为自己是凡夫。所以净土法门的特色就是远远把自己拉得越小，远远把别人家拉得越大。所以在佛经的在密宗里面都有强调这一点，唯前之善根都要升起无上的信心，就是说尊生做唯前的善法都要升起非常欢喜的心，他又跟解脱相应了一步啊。我这种欢喜心是他对佛的一种信心，我并不是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在做善事，我在念佛，看到别人家不念佛就生气了，这是错误的，看到人家不修行就生气了。别人家唯前的善法你都能够感受到佛，这样的人才叫修行人。他为什么呢？唯前的善法他有佛在那个地方，他有无上的信心，那这样的人无处不是信心，这样的心才叫恭敬心啊！只有我自己很伟大，别人都很差，这样的人是功高我慢的人，怎么成佛呢？功高我慢与高山呢、啊？高山人又得水嘛，是吧？那大树顶上一棵树，那树顶上的树都秃头，是吧？至于功高我慢，这是个秃头的树啊。为什么会说呢？因为高山不能藏得水，自己放的越低，得水就越大。怎么放低呢？啊，我们常常训练自己，训练自己，这样尊生有唯前的善法。这个善就是你心中自信的善，它是八的，因为只有自信能发起一切善法善光。你人家知不知道无关紧要，你知道，你对他升起佛的信心，因为一切法是无定法，你可以生佛的信心，你可以是这个虚空，你可以说是业障，你可以说是六度，你可以说是愿力，你可以说是心，你可以说这是识，是吧？你可以说它是无上秘密咒，你可以说它是无量陀罗尼，你可以说它是无尽无量无边功德。也就是说我写的前天我们写的阿弥陀经，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一棵树，一棵树你可以分别出很多的法出来啊，一棵树的功德，因为法无定法嘛，一棵树你可以想它是别的什么东西啊，可以大家这个细细的看一下，因为大家不看都不知道在哪里。就是说一棵树啊，你可以说是种种功德啊，因为法无量就是这个大雄宝殿，你可以说是心，可以喂食，你可以说是贪嗔痴慢疑，你可以说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也可以说是善法，也可以说是六度啊，也可以说是无量陀罗尼，也可以说是这个菩萨愿力啊，种种功德。所以这个一法住一切法，所以我们这个闻法的时候要了解。所以呢我们对临行前这三根，我说你现在在念佛，念佛这个三根没有用，那是业障啊。你这三根是心，你这三根就是般若空性，你这个三根就是佛的化身，你这个三根就是六度，你这三根是诸位十方或者诸位菩萨和诸位功德。所以呢看你对你这个现前这里善根是怎么认识。所以呢我们要关照的是这一念善根 要升起佛的信心。那我说我们对尊生念佛的这个三根是什么样的信心很重要。所以对尊生的这个三根升起无上信心佛的三根的时候，那我说这个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那我们是佛啊，信士啊，我们是皈依三宝，是皈依佛，不是皈依菩萨的。所以呢，我不以菩萨的三根视为菩萨的三根，我不视为罗汉的三根，我不视为人的三根，我未视为佛的三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佛的弟子，我是三宝的弟子。诸所有的菩萨都知道这个道理，那我说你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讲有一个呢叫开悟。什么叫开悟呢？就是明了他的事实。还有一个呢叫证悟。证悟跟开悟两回事。开示悟入，开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开示就是说你明了的这个道理叫开示而悟入，就是开示而悟入。他说入就是证，证到你所悟的境，就是说我悟了他的这个善根是佛的功德，但是我还没有证。但我证到善根的功德的时候呢，就是佛的境界了。但是呢，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已经悟入佛的这个知见了。我们要入佛的知见，要悟这种信心出来。所以不管你是自己还是别人有这种善根，或者你在思维别人的善根，我们有几种善为。一，对方做善事，我视为佛的善根啊，我升起无上信心，最起码对众生这一念善根升起佛的信心，你心中就有佛的这个善根。第二个呢，我说做善法，我视为这佛的慈悲运行我一念现前，我是认为佛的善根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别人家做恶事的时候，别人做恶事的时候，那我说你升起善根的念头，我这种善根还是佛的善根，就是说别人在做坏事，但是呢你用功德回向他啊，或者你视为空性啦、啊，或者说成就你的六度啊，成就你的般若啊。为什么所有尊生都以法我成就的六度般若蜜慈悲心舍？那尊生造恶业，尊生骂你说你讲你打你，这一切一切恶业，但是在成就你的六度的时候，这也是佛的功德，知道吧？所以呢，你了解在成就你的时候，对方是有功德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对方有多少恶业，看看对方能成就你多大的善根，这个很重要。成就你的广大菩提心，这个很重要。就你的菩提心是因为对方而升起，我应该感谢对方。像释迦牟尼说，提婆达多是我无量劫什么这个善知识。没有提婆达多，我根本没办法在此世界成佛。因为像观音、文殊、地藏、普贤他们都已经成佛了，发华华严经里面他们都是佛的境界。但是呢他们在佛的境界里面呢，你像说悲华经里面很多的菩萨都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们成佛的境界呢都是什么样的境界？都是非常庄严清净这个种种功德。我这些功德是怎么修的呢？怎么修的呢？他说都是在训境中修行，都是训境中修行。所以呢他获得的功德啊，清净的功德是很容易的，知道吧？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修行能成就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成就的我们。我们今天出家，我们今天坐在十五界，我们念佛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所成就的。他说但是我们还有烦恼，我们还在业障里面，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痛苦。他说但是呢你的善根跟佛呢有没有任何助力？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对吧？他说没有释迦牟尼佛，像这样的恶人怎么会能够念佛呢？对吧？像你这样的人，贪嗔痴慢执什么都具足的人，怎么会持五戒呢？所以怎么会在世间护法呢？怎么会在世间行做善事呢？你反观照一下，发现自己啊贪嗔痴都很重，可是呢就是能持戒，你就是能念佛，你就是能到寺庙护法。你不觉得这种你所获得的佛法跟你心中的这个不配吗？是吧？像你这样的贫穷人怎么会获得这么大的佛报，皈依三宝的功德呢？凭什么？今天像我这样的，我在家里放牛放羊的娃娃在家里穷得要命家里的三个也不具足，是吧？ 然后说在家里啊、这个跟父母吵架是个不孝之子，是吧？跟父母吵架，我母亲做了不好的事情，我向我父亲告状，让我父亲打我母亲，饿得非饿得太可恶了，就是说、啊、现在讲，可是呢，我来念佛，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饿来念佛，这个太不非条了吧，是吧？就是说，这么恶的人怎么会念佛？这么恶的人怎么会出家？这么恶的人怎么会持戒？这么恶的人怎么会到寺庙来出家呢？想为什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成佛的原因。他为什么能成佛？所有的佛菩萨都没有做到，极乐世界是非常清净庄严，绝对没有这个恶相，知道吗？像我这样不孝敬之人，既然能念佛，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极乐世界人，所有念佛的人都是清净庄严功德非常清净的人啊。但是呢，此世界释迦牟尼佛教下，像我们这样的坏人都能念佛，凭什么？这种不协调的节奏，有感觉吗？有没有感觉你自己很不协调？是吧？都是释迦牟尼佛怎么修的，知道？就是提婆达多，知道吗？就是提婆达多，没有提婆达多就没有释迦牟尼佛，没有释迦牟尼佛就没有我们念佛。我们要最感恩的是谁？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说了，提婆达多受过善知识。那说你要感谢谁？感谢提婆达多，知道吗？是以《法华经》的提婆达多品闻到以后就能解脱，知道？闻到提婆达多品是《法华经》里面的功德最大最大的，是吧？一生南无佛，教棍成佛道的原因都是来自于提婆达多，何等之恩德！所以你要感受到啊，对一切善法啊，对一切善法要升起佛的信心。就这个原因，就说不要看人家恶，要看人家善，升起佛的信心。虽然不协调，但是呢，你不需要去怀疑。在那个《楞严经》里讲，他说你对当下危险的善根升起佛的信心，这种信叫难信，难信再难信，太难信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恶业反复，对众生危险的善法升起佛的信心，我们实在太困难了。并且呢，听到以后非常恐怖。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莫恐怖，莫恐怖，啊，只是说他说你不要恐怖，我今天啊告诉你这件事情。虽然听到很恐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我来给你做证明，就是佛来给你做证明。所以今天这个小李发的那个信息。讲楞严经的这一段我就今天看到了，也就是说众生呢听到大法，对现前这个恶的地方危险的善根升起佛的心，众生是很难接受，并且非常的恐惧啊，不敢接受，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劝阿难尊者，劝弟子啊，莫恐怖啊，不要以此呢以为呢不是真实的，不要以此呢而退堕自己的信心。应该呢，虽然你是恶业反复，虽然是罪人，但是呢对现前的善法，这是佛陀无量无量无边劫用种种苦恨修来的。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就是我们的心，知道吧？释迦牟尼佛就在这里面熬炼出来的功德，就是像金子一样的功德。所以呢，大家这个在这里做善事持五戒的时候，就像沙子里面的黄金，沙子里面的黄金，金沙吧，金沙，就是看你能不能看得到啊，看得看到。说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个仪器啊，我们的心呢就是一个境界啊，世界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体啊，就像一堆沙子。科学家通过这个身体的仪器可以发现的，这个沙子啊不是沙子，是钻石，是吧？是钻石，是金刚。菩萨呢，他通过这个身体的仪器啊发现了这个沙子不是沙子，是金银珠宝啊。他说这个人天呢看到这个沙子呢这个不是沙子啊，是什么呢？就都是铜金贴锡，是吧？ 他说尊生呢看到这些沙子都不是沙子啊，都是啊肥料，都是土啊，都是营养，都是啊这个世界能种万物啊。地狱恶鬼出生呢啊，看到这个沙子不是沙子，是火，是冷血啊，是无明。他说这个同样的沙子，只有人看到是沙子，就是说你的境界越高，你看到的就越高，境界越低，看到身体这是个仪器，知道吗？这个身体仪器，你的眼睛看色的时候，如果你是佛心，境界很高，立即看到外面全是金刚，全是钻石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学佛了，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佛陀来告诉你，我们听说这个世界是沙子，但是说是钻石，我们很难信，你肯定很捆住。平时我讲都是沙子，今天佛陀告诉我是钻石，我们就傻了，我们就恐惧了，我们就颠倒了，我们跟平时所想的不一样，所看到的也不一样，所学的也是不一样，就是吧？佛陀说是钻石，我看到明明是沙子，是吧？那你到底是听佛的还是听你的呢？所以佛陀说啊，听我，听佛的。佛陀是智者，佛陀在一部经里说，我已经证到了宇宙的实相，我了解了宇宙的实相，我是一切智者，我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是吧？佛陀这样说啊，在经里上有这样的话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要训成佛陀的思维，我们都是声闻解脱。什么叫声闻解脱？就是说我们听释迦牟尼佛的法，我随着释迦牟尼佛的音声信日，我不能够相信你自己啊！要信自己语意不可信，你的境界不可信啊，你的业力不可信，就是你看到这个大地不可信，它应该是钻石，但是你看到的是你的啊，不真实的东西。应该顺承佛欲，顺承于佛意来思维。当您顺承佛意的时候，如果你真正的发菩提心，你一定要顺承佛意。如果你要是顺承佛意啊，你就会忘我，把自己给忘掉了，你就会心怀广大，你就会对法生信心，你就会很清净、很庄严，并且无我。你只要顺承佛陀的法进去，你就会无我的境界就会现前。所以要认识到自己对法的信心以后，你马上就有，因为佛陀讲法它是通向于解脱啊，就是说在你顺承法的时候，你发现你解脱，真的解脱了，你不再分别众生了，你不再执着于众生了，你不再是无明于众生了，因为你生清净想了，生平等想了，生珍贵想了，对吧？所以你的心也就变成珍贵了，佛心入我心，我心变法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它不可能啊让我们会有烦恼的升起，所以我们这样的修行啊，这种关照都是很重要的啊。那我说这个后面呢啊，一段后面一段有这个觉知模式。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是魔，就是什么样的事是魔的思维，这样你不顺承佛一定会顺承于魔。佛跟魔是相对而言的。什么叫魔呢？就是五蕴魔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你看到的色因为有色存在，而你感受的时候因为有受，受就是识魔啊，就是受的时候叫前五识，叫识魔，叫五蕴魔。识魔就色魔啊，色是就是色魔啊，是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产生一个识，这个识叫前五识，叫色魔。色魔是啊，色法就是外面魔，受想行识这四魔叫心魔。所以心魔掌控了色，就是你掌控着色，就是对外面的色和对于身体产生的受，叫受识的受，受魔。这个受识叫前五识，想叫做第六识，叫识魔，叫六识魔，叫分别魔。然后呢，执着 叫做第七，叫七识，叫摩那识，叫七识摩。他说这个叫做摩，分别摩识，就知道哪个地方是摩。他说作者先着网，把网抓住了，你就可以解脱很多的事情。你知道你自己的魔性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魔性在哪里，你执着修行，你愿第七，你前五识分别对立修行，就是我看到你我看不到佛的信息，我看到你就是你，你是业障，你是反复， 我就是念佛，我修行人你们都不修行，这样的想，就这个明明是这个降魔是吧，降魔就分别魔在作怪我俩对立了，那叫受魔对立，就是受有对方的受，却不知道你这个三根就是我的自性，我对你生佛信心就是对心生信心，心跟三根是八的，所以你生佛的信心就是心，那说你就可以破魔。如果你要是认为对方有一个对立的存在，那叫受魔，受魔就无缘魔就出来了，且借助前世的因果产生幻影，转到第六识，所以六识呢叫六识魔，就作怪执着，执着就是七识魔。那魔里面修行，你心里魔放不下来，你怎么修行？告诉你啊，都是自缠，缠别人，就是自己把自己缠住了，还把别人缠得要死，就叫自害害人。所以呢，要破魔的话啊，要破这个魔，要知道这些模式啊。所以色受相行识叫做五蕴魔啊，五蕴魔，五蕴魔呢又叫做天魔。我们讲要没想破天魔啊，没有一个另外的天魔，五蕴就是天魔，照见五蕴皆空，就是降伏天魔的意思，就是说要照见空的时候不受魔的控制。如果你照不空它，你对佛没有升起佛的信心，你不能够在上面观照，还能训成自己的意识的话你天魔破不掉，天魔破掉都是魔事嘛，你叫魔业嘛所以掌握不了魔，所以一个人做魔了就是这样的五蕴魔。还有一个呢叫烦恼魔，烦恼魔我们讲说色受相行识都属于是烦恼魔，还有呢知见也叫烦恼魔，叫立根烦恼和熏根，就是说贪嗔痴慢疑的烦恼要靠见次修行，就是说你贪心很重，一般愚人嘛贪心很重，见次断掉断了眼耳鼻舌身意样，就是我们讲的一根念佛它完全可以断，也可以断，但是呢只能间断它不能够瞬间断他说立根烦恼就是知见烦恼，但是也是一根念佛，但是念佛它快，为什么呢？它没有贪嗔痴慢疑，所以呢它知见就是我讲法的是一听等了它的知见就没有了，因为呢一根念佛的时候呢瞬间知见不生，他不执着于自见了，执着于一根念佛了，瞬间他就可以悟道，就可以进入到佛法。如果这样，所以呢，见根比较坚固的执着，它是顿悟的，它是顿断的，不像贪嗔痴慢疑，它是间断的，就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根念佛，今天终于保证了我这个念佛。这个，所以见根是。正根之人呢，贪嗔痴慢疑，他知道自己错，知道吗？所以呢，但是呢，他一下子动不了，他是慢慢动，慢慢动，慢慢动。所以今天看是这个样子，明天看还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看不到的，知道吧？因为你们的进步啊太慢了。但是呢，有一个人能看得到，比如你老公能看得到，还有你爸爸妈妈看得到，因为好久没见你，发现了你变了。因为只有跟你住离太久的人呢，你发现你怎么变了呢？我是看不到了，因为你在我面前住久了以后呢，你一点点变化我是看不见的。就像我到底瘦了是胖了你看不到的，别人的师傅你是不是瘦了很多嘞？或者胖了很多了别人跟师傅没胖啦，也没瘦啊，因为他常常在我身边看不到，就像我常常在你面前。所以呢，我在你面前我看不到你的三根增长。是吧？所以呢，我看你老是老样子不变，是吧？讲了法讲了一讲，讲了几十年还没变，但是别人都说师父啊，感谢你呀，我老变了好多啊。这样他呢看到，我看他没变啊，但是他告诉我他变了好多，是吧？所以呢，就说别人能看得到 啊，我是看不到的。实际上我师父在世的时候都看不到我在变化，是吧？何况我们天天跟你在一起，很难看得到。也就是说，逆根之人是很难断的，很难断的是动物，它自见很重，它自见一改变，它一悟到了逆根的时候，它是念佛的时候，顿时把自己的自见给断掉的时候，它一念佛就上去了。但是呢，它很难破自见，它有一个难的地方，就是动物也要信日，知道不？像见物要靠行日，知道吧？见物它是没有动的，它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它要慢慢行，慢慢行，慢慢行。动物的人呢，要信日，他要我讲法的时候，他瞬间把他念头改变过来了，瞬间就可以进去。可是呢，他这个自见很难断，自见难断。所以呢，见根者有见烦恼，我们就识烦恼。我们佛教讲叫识死，识死，识。烦恼是烦恼，就是你心间的烦恼，就像那个一个死，就是推动的意思啊，推动你不断的烦恼。还有一个呢，魔叫死魔，死魔是非常困惧的，这样就是说生老病死啊，死是最困惧的。他说死魔现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在你快断气的时候，你感觉到宇宙啊张了一个大口子，像那个河马。嘴巴很多的牙尖，你就感觉到这牙尖像刀一样，觉得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很快就快死了。死魔现前非常恐怖，你心都会跳出来啊！非常，如果念佛的人念得比较好，死魔不会现前，死魔现不现前就不会死了，因为不死那就有光明啊、功德啊、吉祥相了、啊。因为人是看不到自己死的，包括死魔现前，他就一个死魔的相。死魔现出来，你的身体不能动了，死魔现前，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河马，一个大嘴巴，啪，你就死了。就说你有一个死魔死相，有一个死相，非常恐惧的啊。如果你要是念佛念修行比较好啊，可以分别出这个模式啊，死魔现前啊，非常恐惧。那说这个念佛的人呢，看到死魔现前，刚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要晓得念佛，哎，这个死魔就不会现前，就变成吉祥，因为自己是看不到自己死的，就是你到西方就能莲花一抱就走了，但是你的觉性还在，就是说虽然莲花就像你在屋子里面，虽然你看不到外面世界，但是你的觉性还在啊，就是大家在这里啊，所以呢，到莲花一抱的时候，你的觉性啊非常寂静的在这个莲花之中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有的呢，三天五天，或者是一阶二阶，啊，就花就开了。OK， 就是说这个只有没有死魔的人，一定是会吉祥的。啊，有了死魔现前就很困住，啊，所以人在死的时候啊，啊，这个给他，就是说没学过佛的人呢、啊，都有死魔现前。那要学的不好，也有死魔的影子会出现，啊，会有恐惧。可能一恐惧的话就符号就出来了啊，因为死魔现前的时候很恐惧现前，你平时学习的符号般若这个思想瞬间现前的时候，那个魔瞬间就没有了啊，它会一定现前，人在死的时候它一定会影子现前，就像罗汉，就像二罗汉声闻呢，到极乐世界啊，中品上身，他中品上身可以看到佛的影子，知道吧？可以看佛陀，看到佛陀的化身，就是影子，而这个影子出来的他不认识，知道吗？所以呢，中品也是见不到佛，但是他可以见到佛的影子啊。所以人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再堕落了善恶道，也不会进入死魔现前啊。死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魔性，知道吧？死魔现前，那说非常恐惧。但是你念佛的人，死魔现前有一个影子会。还在跟你打招呼，虽然你已经跟他无缘了，他还会来跟你打个招呼，就像二老汉一样，你把他放在油锅里面扎的时候啊，他非常恐惧，是吧？毛孔都瞬间害怕，对吧？就是说他会在那油锅里去，结果放到油锅里面去，他好清凉，好快乐，是吧？但是呢，有恐惧感，就是有惊心感，就是哇，油锅，他无时应来在油锅里面那个。惊心动魄的那个东西还在， 觉得瞬间好惊啊，就是怎么会到油锅里面去呢？其实啊，放在油锅里炸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哎，因为他已经证到空性，是解脱的啊。所以呢，就像出家的袈裟在身上，堕地狱很恐惧，但是火烧不倒，烧不倒，穿着袈裟，你们这个袈裟披在身上，到地狱的时候，那火在烧的时候，烧的时候，身上一个火柱啊。但是呢，你很快乐，因为袈裟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很恐惧，这火在烧的时候很恐惧。就是说，虽然你不受伤害，但是呢，闻其名，见其相，惊其心，你的心呢，好恐惧啊，有这样的现象会出现。所以呢，人到临命终时，这个死魔都一定会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都是业障，都有烦恼，这些死魔心结。但是平时念佛故，死魔只是给你，这是一个影子，给你打个招呼，打个招呼，不要害怕，没有关系的啊，他不会啊把你拖到地狱底下去，因为你念佛故，所以要抓紧念佛。就是说，人死的时候，你给他念佛，他死魔不现前，死魔不现前，包括动物，他也有死魔会现前，死魔一现前，给他念佛，他也可以死魔不现前就可以解脱，啊。是因为三界里面都有死魔现前，啊，死魔是有一个境界，单独的是专程以死魔的显现，对吧？都是个这个境界在密宗里面有啊。还有一个呢，鬼神魔啊，鬼神魔有四种魔，他说这个魔鬼神呢，姓鬼姓神啊，就鬼神魔，就是说过去的讲知物。就是说这心魔啊，实魔，心魔作物，心魔作物，哎呀，这个地方菩萨来了，那个菩萨来了，叫做心魔。实魔作见，实魔就做自己的自见，就是说我等的什么东西，我了解什么东西，他就有一个想啊，有想出来，有分别心出来，有执着心出来，都是实魔，叫自见烦恼嘛，实魔。我这种实魔就做自戒，我们讲的道理目的都是让我们修行，不是要我们执着于文字啊。所以呢，文字写的再好，如果你不修行都没有用，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一定要观察修行。文字等的再多，你把三藏十二部经典背下来都没有用，还是这样下去。唯有的修行啊，就是说说善根说的再好，还不如自己了解当下的一念善根，升起佛的这种清净心，升起佛的平等心，升起了无我的心，无人无众生无受者的心，这个心很重要，这个心就是般若心啊。把文字写出来，然后告诉别人自己不信到里面去，信日啊，要信日，对吧？我们讲明德、断德跟正德，明德是什么呢？明德就像钟敲的时候，你亲自敲到你心里面去了，这个叫明德啊，你有感觉了，就是。我什么叫知识呢？就是说，人家告诉我那个钟声好响哦，就是钟声好响，并且呢，你以前听过那个钟声，但是呢，没落到心里面去。一讲那个钟呢，你意思就回忆说，哦，那个钟声呢，真的好响。然后呢，写出很多的文章来赞美那个钟，那个没有用的。那个都是落在文字上面，不叫明德。明德是干干脆脆、清清净净的、明明白白的，心中没有任何知识的概念，就是心跟法相应的一个瞬间，产生一个觉受，这个觉受叫明德啊，明德叫初悟的境界，初悟的境界。所以明德并不是知识，不是说我知道了就可以了，如果知道就可以了。那就是说，社会上很多一加一等于二，我知道了，那没有用的，知道吧？所以那个变成知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真实的修行啊，不要进入到鬼神之差，就是说你不要被鬼神啊作为的鬼差啊。那说将来投胎的时候也挺麻烦，变成鬼差啊，因为魔王在控制着你，他就需要你呢来做他的鬼差啊。将来你做他鬼差，你看道士练剑。啊，那个念咒，念咒的东边一指，西边一指，然后里面他为什么这样指啊？指过来这个是吧？因为他在念咒之啊，在猜鬼， 他说到争辩去抓一个鬼过来，那个你呢就去抓鬼去，是吧？就变成这个道士的那个神差，道士念咒的就是控制你的，然后你就被他控制住了。你像鬼差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修行修修变成鬼差就麻烦了。那个道士在念经，然后你在他剑下往灯边跑，往西边跑，然后你就做他的鬼差去了。他说生生世世脱离不了他这个咒子啊！你不要，你现在以为你自己，你以为是人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堕到做成鬼差了，那就变成道士的那个鬼差，然后被他咒子给困住了，然后生生世世都脱离不了他那个咒子，你恐惧吧？所以，怎样？你现在叫你做一点事情都痛苦是吧？何况你天天被道士念，就说现在叫他一般米一般财啊，叫多了不开心了，老是叫我做事是吧？你发现人家叫你两下你都不开心了，是吧？你将来做了个鬼差的时候，告诉你啊，千生万劫都脱不出去啊，无量劫都脱不了身了。你这个时候，你现在还晓得跟人家发脾气，你怎么老是叫我做事呢？是吧？到那个地方还能跟谁说？我告诉你，那咒子一念你就乖了啊，你不信不信头就痛，然后你就像那孙悟空那唐僧一念咒子，一念咒子。那个孙悟空就跳，这那么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是吧？所以我们这辈子不念佛，将来做一个鬼差了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让那师父啊、慈悲啊、师父啊，有一天的那个道士对我不开心，他只会念那个咒子，然后去把那常护士害一顿，然后你想想，这上辈子是我的师父，这辈子已经忘记了，把我打一顿了，所以呢，这是非常恐惧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制止。啊，自止就是烦恼魔、五蕴魔、死魔、鬼神魔。那么说我们要自止，那么说怎么样的自止呢？就应该观二种法而去之。哪二种法呢？知道吗？就是止观，这止观后面讲止观了，止观就可以去烦恼魔、阴魔、死魔、鬼神魔。那这个第九呢，就是学佛的人呢，打坐的人呢，坐禅呢，就是坐禅的人要四大有病，就是四大分离啊，他有病，我们应该用止观来调。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在讲到治病这一页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看摩诃止观就知道了啊。所以呢，用止观的方法无病不治。就是真理，不只是治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身体也会健康。法界执着，法界也是病，执着于身体也是病，执着于念头也是病，执着于贪嗔痴也是病。那么说，我们用止观的方法，都去通通里面去。止观的方法，第四正果啊，智者大师用一心三观呢，由困日假，由假日中，三观进入到第一地，就是说。这个宣二谛嘛，身心寂灭，见一切诸法尊道二谛，以不起尊道二谛，没有一个中，也没有这个假，也没有一个真，假就是真就是，就是说空在哪里？空就是假，假就是空，空假不二是为中，就是。空叫菩提，假叫沙多，叫菩提沙多就是心，就是中，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菩萨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菩萨这两个字呢叫菩提沙多，菩提沙多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假就是真，真就是假，真假不二就是中，叫菩提沙多，懂吗？这个就是正观，所以菩萨这两个字就是正观啊，菩萨就是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就是心空法空啊，法空就是假，心空就是真，真假不二就是中，是一心三观，就是正果的这个果德啊，阿弥陀佛。